们今天还是从宣读第五章，26节到27节，宣读以弗所书第五章26到27节。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特别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要用水借着道。上次我们说过，水是代表生命，道是原文是话，来将教会洗净。如果我们不读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就还弄不清楚教会还要洗净。因此我们今天还要在洗净教会这一件事情和弟兄姊妹还要继续交通。那么现在请我们再读一点启示录，第一章11节，启示录第一章的11节。
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阿于以弗所、斯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贝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
这里是主耶稣对使徒约翰说的，就用了七个教会来代表所有的教会。所以启示录里面有七封书信是写给七个教会的。那么这七个教会就是代表了所有的教会。这里就有，因为启示录是一本预言的书，所以它里面就有属灵的意义。因此我们要把这七个教会，我们要因为要洗净嘛，所以我们要把它弄清楚。现在我在黑板上把这七个教会把它重点的写一下。他是写的以弗所，第二个叫做斯美拿，第三个叫做别加摩，第四个叫做推亚推拉，叫撒迪，第六个叫做菲拉铁菲，第七个叫老底加。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七个教会当时都是在亚细亚，就是圣经里启示录所的亚细亚。从我们地理上来看，有大亚细亚、小亚细亚，它是指的小亚细亚。小一线小亚细亚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是土耳其。 土耳其这个国家，在保罗的时代，这个小亚细亚这个地方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这个地方小亚细亚是一个省，里面有很多的城市，除了有这七个城市以外，比方说还有哥罗西，啊，圣经里不是有哥罗西书吗？哥罗西，还有米利都，都是小亚细亚的城市。但是在这许多的城市里面，比方说这许多城市在当时保罗在这些城市里面都建立了教会，也建立了哥罗西教会，但是圣经里就没有把哥罗西教会也摆进来，只从中间拿了七个教会来做全部教会的代表，啊，就用了七个教会，没有用八个教会，也没有用九个教会，因为他那里不只有七个城市，有更多的城市。那么为什么用了这七个教会？第一个，这七个教会现在用的这个名字以弗所、士美拿都是用的原文的声音音译，好不好？音音译声音，按根据原文希腊文它的声音来把它用这个翻译成我们中文。那么以弗所这个教会，它有这个字有它的意义，在希腊文的意义，以弗所的意义就是可羡慕的。它是始祖时代的教会，因此这个教会是可羡慕的。始祖时代，比方说以弗所教会就是保罗建立的，这个教会是可羡慕的。那么这里面所有的教会，当时这些教会在当时都是保罗他们那个时代所建立的，在那个地方所建立的。那么以弗所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可羡慕的，就是使徒时代的教会。然后第二个教会就叫做士美拿教会。士美拿这个字就是苦的意思，就是苦，受苦的意思。士美拿这个字它的希腊文就是莫用，所以这个教会是受苦的教会。什么叫做受苦的教会？就是在罗马帝国的时期，当时对于教会是进行逼迫的教会，大概有200年左右，只要你是一个基督徒，罗马帝国就可以派人把你抓起来，然后就给你受很多的苦，最后的目的就要你放弃，不要相信耶稣，就是这个目的。 所以很多基督徒在这个时候都受了苦，最后围着主寻道，差不多有200年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时代就叫做斯美拿教会啊，这是从教会的时代来看，第一个时代是斯美拿，是使徒时代，以弗所教会，然后教会受逼迫了，那么以弗所教会有斯美拿教会一出现以后，教会就受逼迫了，这个以弗所教会就没有了。为什么就没有了？因为使徒也死去了，对不对？使徒也死去了，那么剩下的教会就受逼迫了。所以在以弗所教会出现的时候，是早期，到斯美拿教会一出现，以弗所教会就不存在了。然后第三个教会叫做别加摩，别加摩这个字的意思，它原文的意义就是高楼的意思，英文就是 tower， 把它翻译成 tower。 别加摩这个教会，别加摩这三个字与希腊文的意义，别加摩就是高楼的意思。当时就是在小亚细亚有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就叫做别加摩，就是高楼。为什么把这个叫高楼拿出来，这个教会拿出来？那就是在斯美拿教会受苦以后，在罗马就出了一个皇帝叫做康斯坦丁，那个时候东罗马和西罗马是分开的，康斯坦丁这是罗马皇帝，他就统一东西罗马，大家都知道这个皇帝历史上都记载，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有一个十字架，自从他做了这个梦以后，他每一次打仗都是胜利，最后把东西罗马就统一了，统一以后他就认为这个十字架，他就问很多人十字架代表什么意思，他们说十字架是代表基督教，那个时候还没有基督教，就是代表耶稣，所以他就从他开始就不再逼迫基督徒了，他一不逼迫基督徒，他就有一个宣告，就是基督信耶稣的人就可以自由信耶稣，在罗马帝国就开放了。罗马帝国这一开放以后，很多人都信耶稣了，因为那个时候啊，你只要信耶稣，皇帝就给你奖品啊，那个时候听说是衣裳，就给你一套衣服，你信耶稣一套衣服，所以很多人都来信耶稣。但是那个信耶稣里面就有很多信耶稣的人不是真正信耶稣，他是为了要有一套衣服，而且那个时候你要做传道人，政府就给你发薪水啊，所以这一下基督教就成了高楼了，好不好？就成了高楼，不受逼迫了。那么这三个教会， 不是同时存在。以弗所教会过去以后，就是斯米纳教会就受苦，就大家都受苦了。到别加摩教会出现的时候都不受苦了，那么斯米纳教会就怎么样了？就过去了。所以在这三个教会启示录里面，最后主耶稣有两句话，这两句话呢，就是上一次我们说过，一个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好，然后就是得胜的就有奖赏。前面这三个教会用的字都是这个次序，是圣灵先说话，然后再呼召得胜者。好，这个我们再把它念一下好不好？现在请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七节，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果必将神园中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好，再读十一节，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好，然后再请读十七节，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的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这三个教会圣都是这封信里面都是先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听，后面再来呼召什么得胜者。这三个这三封信写给这三个教会，这三个教会都不同在一个时代，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以弗所教会过去以后才有斯米纳教会，斯米纳教会结束了，不受迫害了，别加摩教会就出来了，好不好？所以当时写这封信的时候，就是先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那你说为什么来个众教会呢？因为当时以弗所教会是使徒时代的教会，只有一个类型的教会，但是一个类型的教会是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叫做众教会，好不好？所以那个时候在以弗所也是使徒时代的教会，那个时候在斯美拿这个地方也是使徒时代的教会，所以是同样的类型的教会，好不好？所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要听。底下就是得胜的，就是在使徒教会建立的教会里面呼召得胜者，先是说圣灵说的话，然后就呼召得胜者。然后到四美纳教会的时候受迫害的这个教会，好了，在这个时候又是先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那个时候所有的教会都在受逼迫，所有地方每个地方的教会都受逼迫，所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要听，然后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得胜者，好不好？ 所以在这三个教会里面都是同样的话，先是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要听，最后就复朝得圣者，这就不同了。好了，那么这三个教会到别加摩教会过去以后，这个推雅推拿教会大概是在主后三到四世纪，就是主后三百年到四百年的时候，主后三百年到四百年，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推雅推拿教会。也就是推雅推拿教会出现的时候，别加摩教会已经没有了。推雅推拿这几个字的意思，它是按照希腊文的声音来翻译，把它中文把它翻成推雅推拿。原文的意思，推雅推拿是烧香的祭，这个教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要烧香，他烧香。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教会烧香的那就是天主教，天主教到现在也在烧香啊！你看那个电视里面他们的神父这些就是拿一个香炉，对不对？一个孙子上的就摇一摇摇一摇。我也到过在香港，我到一个天主教徒的家里去，他的家里就有玛利亚的像，下面就烧了一些香，好不好？这是所以烧香推呀推拿，这个就是代表天主教。那主后第三世到四世纪，天主教就开始出现了。天主教的出现到现在仍然存在。前面三个教会已经过去不存在了，后面的四个教会都存在，一直要存在到主耶稣再来。所以前面三个教会在七封书信里面没有写到等到主再来，后面四个教会每一个教会后面都有主要主再来，主要来。那我们来读一读这个推雅推拿教会，请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二章。请我们读十八节，第二章的十八节，我们读到二十五节，十八节读到二十五节。
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拿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就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了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内，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雅推拿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 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傻蛋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
好了，你看到没有，要只等到主耶稣才来。所以天主教是要等到主最后再来，现在也存在，存在。那么天主教是要悔改的，你看这里给他说掉，说了他要悔改，二十一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看到没有？天主教它是一个拜偶像的和政治联合的，行淫乱，二十节，引诱他们行奸淫，那个行奸淫应该是邪淫，就是淫乱，教会行淫乱就是和政治结合，天主教是和政治结合的，天主教的教皇有军队的，有政治的，好不好？天主教教皇还有土地的，好不好？政治经济他们都结合，和教会结合的。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有偶像，他们第一个就是把玛利亚主耶稣的母亲说成是圣母，好不好？他们要向玛利亚祷告，这是拜偶像。所以天主教里面的教导，如果你向神祷告，神没有听你的祷告，你就去求玛利亚，然后玛利亚就去劝主耶稣，好不好？劝儿子。好，这是撒旦深奥的道理，这是在天主教里面就有的。好，这个教会是要悔改的，这个教会要继续到主耶稣再来。那么下面又有一个教会，就是撒迪教会。撒迪这个教会，撒迪的意思在希腊文就是剩下的人，撒迪教会的剩下的人，那么是他从天主教里面有一批剩下的人，他们脱离了天主教，改教了。所以撒迪教会是什么时候出现呢？是十六世纪。马丁路德改教，他们就从天主教里面改教出来，就出现了基督教。当时也把它叫做新教。又叫更正教。十六世纪开始，那么这个教会就是基督教，也就是马丁路德改教的有牧师制度的这个系统，有牧师制度，有神学院系统的，是十六世纪开始，当时也把它叫做国教。这个教会也要继续到主耶稣再来。好，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一节， 我们要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
主耶稣说，我要临到你像贼一样。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就讲了，他来就像贼一样。所以这个教会要等到主耶稣再来啊，有牧师制度的这个教会要等到主再来。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他是要悔改的。刚刚天主教要悔改，这里也是要悔改啊。所以第三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便要悔改。这是第四，这是一个撒迪教会，就是天主教以后，从天主教里面的少数的人，他们离开天主教，就是基督教就出现了。然后下面又有一个教会，叫做腓拉铁菲教会。腓拉铁菲教会呢，但是按照原文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因为这个腓拉这两个字就是弟兄 brother 的意思，铁腓就是相爱啊，希腊文的意思。所以这个教会叫做弟兄相爱的教会。那么这个腓弟兄相爱的这个教会什么时候出现呢？是19世纪。19世纪，在撒迪教会，就是国教里面，有一批基督徒，他们就很追求来读圣经，因为一读圣经，特别是回到原文，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你们可能就知道，就是基恩·达比。中文也把它换成达贝，他原来就在撒迪教会里面当传道人，但是感谢主，他就愿意好好读圣经，因为在16世纪马丁路德改教以前，所有的圣经在天主教统一下，所有的圣经都是用拉丁文翻译出来的，用拉丁文翻译，拉丁文是罗马帝国的文字。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英国人，你根本就不懂拉丁文，你是一个法国人，你也不懂拉丁文。所以在天主教统一的时代，马丁路德还没有改教，所有的基督徒不懂拉丁文，你就没有办法自己读圣经。而且天主教有一个规定，每一个人不能读圣经的，只有神职人员可以读，神父可以读，修女可以读，主教可以读，好不好？因为为什么他们能够读？因为他们学了拉丁文，你根本就不能读的。所以在天主教统一统治的时候，16世纪以前， 圣经还没有翻译成别的文字，很多基督徒都是教皇怎么讲我就怎么听，所以就里面有非常多的错误。马丁路德就改教的时候就写了教皇95条罪状，但是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就开始翻译圣经了。马丁路德是德国人，所以他开始是把拉丁文的圣经翻译成什么德文圣经，以后英文圣经也就出来了。所以到撒迪教会开始以后，人就可以，基督徒就可以读圣经了。德国的国教里面他们就有德文圣经了，所以德国人就可以自己读圣经了，英国人也可以读圣经了，所以这大北他就开始自己读圣经了。一读圣经他就发现了，发现国教里面就是撒丁教会里面有许多是不符合圣经，所以大北就把圣经根据原文重新翻译了一次。所以我们很推荐这一本圣经，好不好？但是这本圣经好像在温哥华已经买不到了，最近我们买了一批是从香港买的啊，台湾也买不到啊，在香港买的，好不好？现在买一本是大概加币是80块钱一本啊，还要托他们寄费不算，托人带过来，好吧？只有在就是完全从，它是完全根据原文翻译，就是比这些现在的什么 NIV 啊这些它准确的多了，好不好？好吧，现在什么新世界译本啊，很多很多英文的版本，很多地方都是不准确的。最重要的，他们也寄一些给我，新的圣经寄给我，蒋弟兄你看看这个有没有错啊？那么最好我们一看，你两个字就可以分辨，一个就是灵，一个就是魂。在英文圣经里面，你看到那个灵跟魂，你和原文圣经一对照，很多都是翻译错误了，好不好？本来是灵的地方，他把它翻译成魂；本来是魂的地方，他把它翻译成心。英文的翻译，所以这是最简单的，你能分辨它，对不对？然后里面还有很多的东西有错误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19世纪就有一批基督徒自己读圣经，然后就发现撒迪教会里面有许多的教导是错误的，还有的圣经的翻译也是错误的。所以这一批人他们就开始自己聚会了，就不到国教里面去聚会了，因为他们不去聚会，在自己家里聚会，国教里面就是牧师就要来找他们了，你们怎么可以随便自己聚会，你应该到教堂来聚会，这样就责怪他们。最后有的基督徒就被抓起来，有的也判了死刑，好不好？因此19世纪就有一批国教的基督徒，特别是英国的，坐了一只船叫五月花号，然后就逃到美洲去了。这样从19世纪时开始，就叫弟兄会就开始了，他们叫做清教徒。也就是弟兄会。就有另外一种教会出现了， 们就圣经里就是预言就叫腓拉铁腓，他们就是弟兄相爱。那么这里看到这三个教会，撒丁教会是从推亚推拉出来，腓拉铁腓又从撒丁教会出来，对吧？好了，就是回到教会的真理里去。那么在圣经里面只有这一个教会，就是腓拉铁腓教会，没有受主责备，不需要悔改，而且已经有了冠冕，将来在大灾难之前这个教会就被提了。所以就很清楚今天我们应该走哪一条道路，这是给我们看见。然后最后一个教会叫做老底家，老底家这个字的意义就是人的，人的指教。老底家这个教会应该是从十九世纪的末期，或者说20世纪开始，开始的。老底家这个教会，原来它是属于腓拉铁腓的，以后它从腓拉铁腓就堕落出来了。他是从腓拉铁腓堕落出来的教会，他是高举人。所以老底家教会有句话，就是他对神的话是不冷不热，好不好？不冷不热。这个教会要悔改的，这个教会也要存在到主再来。所以最后这四个教会，这四个教会都要存在地上，只等到主再来。因此这四个教会最后的一句话，就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朵就应当听。他是倒过来了，这四个教会是先说得胜的，先呼召得胜者，先说得胜的。然后再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次序就不同了。为什么这四个教会要先说得胜者？因为每一封信就是写给每一个教会的，先在每个教会里面呼召什么得胜者，是在每个教会里面呼召得胜者，对每一个教会的要求是不同的。所以他是先呼召得胜者，然后再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朵就要听。那么这些话不只对这一个教会讲，比方说对推亚推拉讲的话，推亚推拉这个教会呼召他里面的得胜者，先呼召推亚推拉教会里面要悔改，然后推亚推拉教会说对推亚推拉说的这些话，其他的还有三个教会有耳的也应该听，就是你不要受推亚推拉教会的影响。好，所以后面四个教会的次序就是这么一个次序。那圣经里就明明的把它分开了，前面这三个教会，前面这三个教会是已经过去的教会，不要等到主耶稣再来，不等到主再来。后面四个教会是要等到主耶稣再来， 都说到要等到主再来，这是一个。第二个，前面这三个教会是先呼召得胜者，要先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然后呼召得胜者。最后四个教会是先呼召得胜者，每个教会里面呼召得胜者，最后再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都应当听，次序不同了。所以仔细读圣经，我们就看见这七个教会要分成前面三个已经过去了，后面四个现在都存在，后面这四个教会都要等到主再来。啊，这个就我们就是把上一次我们只是说到这个，弟兄姊妹就有问题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把这一个把它说清楚，好吧。前面三个教会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没有以弗所了，也没有士美拿了，现在也没有别加摩了，现在剩下的现在就是从推亚推拉开始，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家这四个教会，不同类型的教会都存在地上，那就是要我们自己去分辨了，自己去分辨。好，现在我们再把圣经读一点，来，请我们读启示录，先读第三章。我们从五节读到第六节，哦，或者我们先读第二章，第二章26节读到28节，就是这是推要推拿的。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过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然后第三章第五节读到第六节，
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你看，对于这两个教会，一个是撒迪，一个先是说，推亚推拿也是说，26节那得胜，你看，啊，先说到得胜。29节，然后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然后第三章撒迪教会也是这样，第五节是呼召得胜者，然后第六节再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啊，然后我们再读第三章11节，读到13节。
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你看，这里也是先呼召得胜者，12节，得胜的。那么腓拉铁菲这个教会为什么还要呼召得胜者呢？那就是11节刚刚我们读的，我必快来，所以这腓拉铁菲教会要等到主再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如果你是要持守你所有的，这一个就是得胜者。啊，你不能把腓拉铁菲教会里面有的你把它失去了，那就你就没有持守，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 持守了你就有冠冕了，不持守你就没有冠冕啊。然后就说得胜了啊，最后再说十三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啊。这些话不但是对腓立比教会讲，别的教会的人听见了你也要遵守，好吧？所以也是先辅导得胜者。最后一个就是老底家啊，老底家教会，我们也从我们从最后两节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好了，这里也是说先呼召得胜者，然后再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啊。因此我们细心仔细的读圣经，我们就把它这七个教会就把它分出来了。前面三个教会已经过去了，现在不存在了，后面四个教会现在都存在，都还要等到主再来。但是这四个教会里面只有一个教会，就是腓立比教，是不需要悔改的，是已经有了冠冕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持守所有的，你就是一个得胜者啊。因此今天的这四个教会都是要用水借着话把教会洗净。话在哪里？那就是圣经里说的这个话，好不好？对每一个教会，这四个教会现在存在的教会，每一个教会主耶稣都有话，这些话都要把它洗净。比方说对推啊推拿，对天主教，那第二章最后要他悔改的话，那就说得很清楚啊。所以要用水借着话把教会洗净。然后撒丁教会也有话，腓立比教会也有话，老底家教会也有话。所以保罗就说要用水借着话把教会洗净啊。因此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把启示录的二章到三章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一定要把它弄清楚，要把它分辨清楚，然后我们才知道走什么样的路。因为圣经里对我们每个基督徒，圣经对每个基督徒，圣灵都会有指教，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的生活怎么样成为一个有圣洁的生活，圣经里都有，那是对个人。但是对团体来讲，圣经里也有，那就是启示录二章到三章，对团体的话，也就是今天你走哪一条道路啊，你和弟兄姊妹走哪一条道路，这个就很清楚。如果你不清楚，你就会对圣灵所说的话，你是有耳你都不听，好不好？那就说得很清楚了。好，我想我今天呢就把这一部分，就是以弗所说第五章保罗说的要用水借着话把教会洗净。上次我们说了这个话，这个话字是主耶稣的话，是现在对教会说的。好，现在如果没有我没有说清楚，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好，请讲。
弟兄，我想问一下，就原来我听过一篇道，他也是讲这个七个教会的。他说这七个教会在启示录里边是预言的主末后的这个教会，就是指不是说 好像已经过去了，就说末了的时候这七个教会都存在的，就说这七个教会是什么，说因为启示录是预言以后嘛，就是末了时代这七个教会，说七他是那一次讲到说这个七是在圣经里是一个完全的意思，就是指所有的教会，然后到末了的时候这七个教会就是这个时候什么教会都有，就是说当时他讲到的时候说经自己让人死，灵异叫人活，就说他这个七个教会是指灵异说的，说就是到末了这七个教会都有，比如说受苦的教会啊，还有这个就是不冷不热的教会啊，还有说这个每个教会各种类型的都有，就是说现在你看中国的教会里头也有政教合一的，也有受逼迫的，就是各种教会都存在在地上，可是各种教会里边呢，就是说像这个经里边说的，说都有得胜的，最后就是说提醒我们在各个教会里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当听，就是提醒每一个教会里如果不能听神的话的话，就是最终有能够得着神的，有得不着神的。当时他分享的时候就指这个七个教会是指末了的时候各种教会都存在地上，所以在每一个教会里都应该说作为我们自身来说怎么去渴慕主的话，当时是这样分享的。所以
现在是这样，这七个教会那我们就看见前面三个教会主耶稣没有一句话说等到我再来，没有吧？
没有。
对了，所以一定要弄把这个要分清楚了，好不好？七是完全的数字是不错的，所以启示录它是一个预言的书，从教会的历史上来看有三个类型的教会已经过去了，那么现在剩下的就有四个类型的教会，这四个类型的教会会不会在地上受逼迫，完全可能的，好不好？那么因此这个我们一定要看，要仔细的来读，对这七个教会里面哪一些教会是说了主要等到主再来，好不好？如果没有说这句话，那就看来这个教会没有说一定要等到主再来。第二个，你看刚刚我们读的前面三个教会是先呼召得胜者，好不好？然后再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后面四个教会的次序又不同了，好不好？这就有圣灵的把它分别了，好不好？一定要把它分清楚啊！而且另外要从教会的历史上来看，四妹呢教会是受苦的教会，它有差不多200多年啊，那个时候受苦，然后才有这个别加摩教会出来，好不好？那个时候就很清楚，教会的历史上那就是一座高楼了，好不好？所以这一个一定要把它从圣经上从主的话里面把它分清楚，好不好？好，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好，如果没有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